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大小事。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呢，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很恐怖的感觉？因为美股在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公布之后就开始下跌嘛，然后到了尾盘好像也没有收起来，那是不是就要引发了一连串的拉回，然后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布局科技股啊，你自己看好的股票，是我们今天要去讨论的话题。那当然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好事多这家公司，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啊都会把好事多这家公司去当成长期投资的标的，可是好事多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它跟其他的零售类股都不一样，它一直都是处于很贵的状况。那在这种永远都处于很贵的状况，我到底要怎么样去投资它，是我们在下半部的时候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当然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昨天美股的表现还有 CPI 的一个数据嘛。在昨天 CPI 公布之后，你可以看到收盘道琼工业指数下跌 1%， S&P500 指数、纳斯达克指数也都下跌了快要 1%。 在 S&P500 指数里面有11大产业，这11大产业里面呢有 10个板块都是下跌的，你就可以知道其实每一个类股呢都因为经济数据的关系而受到冲击。可是当然还是有几家公司表现的比较稳定的，譬如说像 Meta， 它公布它自己的自研晶片嘛，所以市场对于它呢就有比较高的一个期待，或者像亚马逊也是上涨的，辉达也是上涨的。还有我昨天有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李来这个减肥药的龙头呢，它昨天也是上涨的。通常大家都会认为生技制药啊、健康照护这是属于防御类的股票，所以在它有成长性又再加上市场比较波动的时候，对于这一类的股票呢也是有比较大的支撑。但是我们在挑选股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跟以前影片里面有人会讲说，你不要只想要领股息，因为一家公司呢它的报酬其实是资本利得再加上股息收益，好的公司呢它可以赚到很多钱，而且呢它也有很多的现金可以去配发股息给他的股东，这样子才具有长期持有的价值。所以如果今天他只是配发股息，可是他的钱呢都是借由负债啊或者是在吃老本给你的话，其实对于你长期投资来说也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好，那我们要来讲了，那今年呢到底是不是拉回买进的一个节奏？毕竟昨天已经下跌 1% 嘛，那如果下跌 1% 之后，那还会再继续跌吗？还是它会有拉回的一个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年老实说用这种拉回买进的策略其实是有用的。每一次在下跌 1% 之后呢，它通常隔天或者是隔几天都会有蛮强烈的一个反弹，那大家就会觉得哎，1% 而已耶，又不是什么大跌，我现在就要去拉回买进的话是不是太早了？但是就是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其实你可以看到美股它就是慢慢的涨，慢慢的创高，今年以来 S&P500 指数都已经创下历史新高几次了，它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所以也就是在市场上面都觉得非常的乐观，然后对于所有的一切呢都觉得说还是会持续上涨的同时，用这个策略是有效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注意风险啊，毕竟过去的绩效不代表未来的绩效，可是你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呢它的惯性是这样。那有什么因素会去影响目前的惯性？就是接下来的财报季。所以呢从这个礼拜开始会有银行股去公布他们的财报，大家也要很关注银行股，它有告诉我们未来的景气状况啊、贷款的需求啊、违约率是不是有在升高啊，这些管理层他们对于未来景气的一个方向的看法，我觉得是未来美股它要怎么样去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还有其他的，当然就是公司的实质获利是不是可以真的去带动估值的一个上调。好，那现阶段呢当然在财报还没有公布之前一定就是看经济数据嘛，所以 CPI 就是一个去影响联准会的决策、去影响市场动作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尤其是在昨天 CPI 公布之后，联准会的传声筒就是华尔街日报的 Nick 这个记者呢，他就抛出了一个议题，他就说现在联准会呢已经不是什么时候降息的问题，而是要不要降息的问题。这个话看起来就说得很重啊，因为本来我今天可能只是延后，那到底来说其实还是会降息的。可是如果今天联准会他要去考虑的事情是我到底要不要降息的时候，这个时候市场就有点恐慌，怎么跟我原来想的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好，那当然现阶段呢还是房屋啊跟能源的数据对于通膨造成的压力，也导致了今年 这个月不管今天是 CPI 或者是核心的通膨都是超过市场的预期，而且这个超过市场的预期它不是三月才超出市场的预期，它是过去一二月的时候它也是超过市场的预期。我们最近有讲到很多的，包括像能源，包括像原物料，其实价格都有明显的反弹嘛，这些也都是去激励通膨上涨的一个因素。尤其是今天联准会它更关注的是一个超级核心通膨，这个超级核心通膨除了去剔除了食品跟能源之外，还有剔除了住房成本，也就是占比最大的这一块，这样核心超级核心通膨呢它也是在加速成长当中。所以就有很多的官员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有地位的一些学者，譬如说前财政部长的 Summers，他也有出来，他说这一次的数据啊有可能真的就去提高了未来升息的可能性。那高盛呢，像这些投行呢，他也开始去调降今年会降息的次数。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嘛， CME 的这个 Fed Watch 他已经的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欸，可能要到七月之后才会降息了。那还有一些因素呢是有可能去支撑长期的通膨的，比如说像目前的一个中东战争，现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呢就有可能会带动可能原物料的价格上升啊，然后去支撑通膨。那另外还有大家非常常在讨论的逆全球化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这个供应链呢大家现在都想要去分散，那分散的时候呢会造成成本的增加，那也有可能会造成通膨的一个提升。那另外最后一个呢就有可能是消费的部分，因为大家知道婴儿潮世代其实是过去支撑消费动能，因为我今天不管是我在年轻身强力壮的时候我需要去消费，那我在老了之后呢我有很多健康啊服务的一个需求需要被照顾到嘛。可是呢这些婴儿潮世代呢他目前已经开始到了退休年纪，第一个是他可能没有什么生产力，第二个是呢他的消费也没有像之前需求那么高，而且他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之后，其实目前看起来美国的劳动力市场都还是比较紧绷，还是比较稳健的一个状况嘛，所以也有可能去支撑通膨不会像联准会想的这么快的就这样降到 2% 的一个水准。总之我自己会觉得边走边看啦，因为老实说经济数据这个东西呢就跟我们人的习惯一样，当这个东西呢它一直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准，它没有突然暴增或者是暴跌的时候，我觉得市场都还是可以接受的。那联准会在借由它的预期的指引去告诉我们说接下来应该要去怎么做，我觉得只要联准会的说法然后跟市场是有共识的，那就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个波动。最怕的是有产生任何的意外，那如果今天有产生任何的意外，比如说通膨又再度升温，那联准会它势必就要去选择嘛，我是要接受更高的通膨，然后呢还是要去决定说我要去延缓降息。如果今天呢我今天要去接受更高的通膨的话，那就有可能带来经济的一个压力。那如果今天利率呢一直在高档更久，甚至是我未来如果要去升息的话，那也有可能去打压经济，去造成我们比较害怕的就是衰退的一个风险。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小企业昨天你可以看到罗素2000指数其实是表现的非常弱势，因为在殖利率上升的情况之下，对于这些中小企业来说它的打击一定是更大的。美国的中小企业它的乐观情绪指数呢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是跌到了11年以来的最低点。那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你今天中小企业再怎么说它还是占了美国商业组成的比较大的部分，我们虽然投资的时候啊都会关注一些大型的公司科技巨头的表现怎么样啊，它的资本支出怎么样啊，但是中小企业它其实也负担了很多的劳动力的需求嘛。你今天如果它表现不好，它不去扩张，它没有劳动力需求的话，那一样会去抑制景气，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应该要去关注的。好，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要拉回，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一开始讲的科技巨头的表现其实还是蛮好的，是因为呢大家对于这些公司它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你中小企业呢未来可能被市场淘汰了，那我今天股票如果变币值怎么办？但是我今天持有大公司的股票再怎么样我历经了景气循环之后它还是一样可以成长茁壮，所以现在呢也会有人把它当成类现金，我就当存在那边，等到以后这些公司呢它变得更大，它现金更多的时候，你看现在那么多的科技巨头他也说他要开始去支付股息了，他要强力的去回购股票，那我还是有赚啊，我还是可以在我的财富上面可以持续的去做累积。 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像辉达虽然说昨天是上涨的，但是它在前两天的时候它的股价也已经达到了近一个月的新低吧。现在七大科技巨头呢，如果它已经变成了必要去支撑市场的一些要素的话，那它的走势就会很重要。可是呢如果今天市场上面它还是会往成长的路径去走的话，那落后补涨的一些公司，或者是现在有其他市场可能市场更看好的，那也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替代品。譬如说有分析师呢他们就认为说，你今天如果去持有能源股，能源股今年的表现也非常好，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有提到嘛，那这个能源股呢它有可能可以去对冲地缘政治的风险，它可以作为你资产配置组合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呢有人很看好日本，他就觉得说你今天如果在美国之外呢，你可以去买日本公司的股票或者是它的指数，因为日本目前呢它的产业的变革，它的商业信心的改善跟估值呢也是相对较低，这些公司它可能过去都是比较传统的比较实业型的，它会支付很大量的股息，那今天持有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种对冲的风险。像巴菲特他不是去再发日债，就是有人认为说他想要再去投资日本的股票嘛。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你在这一波的一个转换当中呢，你是不是也可以把你的资金去做更好的一个运用。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讲到今天的重头戏，也就是好事多这家公司的。那左边大家看到的这张图呢，是从大概2000年1997左右吧到现在好事多的股价走势。那右边这一张大家可以看到线图是比较明确然后比较拉近的，是近一年好事多的股价走势。那不管你今天呢是把它放大看还是缩小看呢，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看好事多它都是走在一个上升的趋势上面。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为什么会讲说好事多上涨400倍的秘密，其实就是因为我在彭博的新闻上面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它其实是在讨论好事多的它的财务长要退休的一个消息。那它的财务长叫做Richard， 然后他为什么要退休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年纪比较大，我记得他好像那个时候现阶段已经大概60几岁左右。可是最让我意外的事情是，通常呢这种大公司他的执行长或者是他比较高阶的主管呢都是来来去去的嘛，他可能不会做非常久。可是呢这个理查呢他在好事多待了40年才退休，而且呢他是什么时候进到好事多的？他是在好事多还没有上市的时候他就进到好事多去工作了。那我就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很神奇啊，因为一家好公司，以前我们在看那种书的时候嘛，他就说你这家公司呢你的业务要很单纯，你获利要很好，再加上你要有一个很好的经理人。那不管是过去的 CEO， 其实 CFO 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嘛，你要怎么样去配置公司的资金。所以呢他在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呢，他就有提到了很多跟好事多相关的一个重点。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好事多的一个财务报告。那好事多呢他每年目前呢就是60美元的基本会费，也就是你今天呢大概就是要花大概1000多块2000块，然后你才可以到好事多去消费。可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好事多的时候呢，你去买它的热狗啊，像热狗我有点忘记台湾现在多少钱，可是在美国就是 1.5 美元嘛。那大家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好事多的热狗都不会涨价，它一直都是处在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好，那原因呢就是因为好事多因为它热狗实在是卖得太好了，所以呢他后来他们就自己去做这个热狗的工厂。那你今天有自己的工厂，你去大量生产之后呢，你当然可以去降低你的成本，然后维持一定的获利之后，你又可以吸引很多的客户来嘛。所以我觉得好事多他们在营运上面啊其实有非常多的巧思。为什么他今天可以这么的成功，一定是有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但是他藏在细节中的魔鬼。好，那如果你去看好事多这么长时间的股价，它如果经过像分割啊或者是它调整之后，它 IPO 原本 IPO 的价格是 1.67 美元，如果换算到现在好事多的价格的话，它等于是从上市之后已经涨了400倍了。那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 Richard 他要进入到好事多的时候，他就跟他爸说，欸，我要进入到一家零售公司。那他爸爸其实也是经营一个杂货店的，他就跟他讲说，哦，那你要去可以啊，那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他就告诉他说，我今天就是要去一个零售公司。可是呢这个零售公司它的毛利呢，它的利润呢是非常低的。好事多在毛利率上面啊，在它的在 跟同业相比，比如说你去跟沃尔玛啊，去跟那种什么其他 Target 这种目标百货啊，他其实都是处在比较低的水准。他爸就跟他讲说，我没有看过毛利率这么低然后还可以赚钱还可以成功的公司。可是没想到你看到现在好事多变得这么成功。那好事多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先来讲的就是他的商业模式。那他的商业模式呢，跟一般我们去大润发啊、家乐福啊不太一样。我们去大润发、家乐福，我车停好我直接大啦啦啦走进去就可以。可是好事多不一样，你要先付会费，你要成为他的会员之后，你才可以到这里面去消费。那你到这里面去消费，第一个就是你一定会买东西嘛，因为你已经有了沉没成本了，你不可能就说我买一点点东西。然后它的包装又都非常大，所以你一次不花个五六千块出来呢，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目前呢，好事多它在12个国家里面有大概800多个地点，可是规模绝对不是帮助好事多成功的唯一关键。因为你说最大的像沃尔玛啊、像 Target 这些公司啊，它其实也可以持续的去做大啊。沃尔玛还是那种就是零售产业的巨头。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会员费的部分。在一开始的时候，好事多的会员费大概就是25美元，可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它的会员费呢已经达到了60美元，也就是它的会员费是不断的在成长的。它目前拥有的会员人数呢大概是7100万名付费会员，所以它在2023年它的会员费收入达到了45.8亿美元，比2022年呢还要成长了 8%。 那我们如果往回推两年的话，它在2022年、2021年它的会员费的年成长也大概都是 9% 左右。这个很有趣哦，因为2017年之后好事多的会员费就没有涨价了。所以你现在你看到好事多在财报会议上面呢，最多分析师问他的问题就是你到底什么时候要涨价。可是如果没有涨价，那你就是要有量的提升嘛，所以他的会员人数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成长的啊，他可以一直吸引会员到他这边来消费。而且他的会员的续费率在美国在全球呢可以达到 90% 以上。他是靠什么样的方式去留住他些客人的？不然我今天我到大润发去就好，我为什么一定要到好事多？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好事多在近期他的电商业务。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有线上网购嘛，那如果今天你没有去赞助这一块的话，那我今天想要图方便，我可能就是在线上我就买一买，我就不会到好事多去消费啦。那其实这 Richard 他有说，他说他们其实是比较喜欢客户去店里面消费的，因为在店里面你东看西看，你有可能就会买一些你自己本来根本就不需要的东西。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在线上消费的话，你可能就是比较目标型的。可是这也不代表说好事多它不需要去经营这一块。所以好事多目前它的线上的营收呢，大概占它总营收的大概已经到7-8% 左右，其实也不是到非常的大，但是还是有这个需求。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最新它公布三月的销售额的时候，它是一个很稀有，就是每个月都会去公布它的月营收的公司。它的来客数其实比之前还要成长了 7.2%， 而且它的电子商务的同店销售额呢比之前还要成长了 28%。 它的电商成长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而且它的实体店呢，它一样同店销售额也比之前成长的 7.7%。 所以不管今天是你看各个零售业的指标，好事多它其实都还是表现的非常的突出。而且它也持续的在做它电子商务跟其他公司的结合，比如说它在二月的时候它就跟 Apple Pay 去做合作，所以今天它的客户呢可以在线上去用 Apple Pay 去付款。以前大家都知道好事多的付款方式其实是蛮少的，就是它的限制还蛮多的。而且他有告诉投资人，就是在他的电话会议上面讲到，在上一季季末的时候呢，他的 APP 的下载量增加了280万次，总下载量也已经达到了3300万次。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电商数据为好事多未来长期会带来的效果，因为你今天你在线上消费的数据，你的偏好，你的喜欢的东西，你会买什么，你是不是定期在买，其实都是数据在帮助他收集分析，在未来有可能会驱动你更多的购买行为，然后让你对于好事多有更难跨出，就是更多的依赖感。 好，那我们讲完我们好事多它最重要的这个商业模式跟护城河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知道那好事多它其他的优势在哪边。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你要用财报去印证给我看啊，你到底好的地方是什么。所以过去十年呢，好事多的平均营收年成长率大概是 11% 左右。这 11% 啊，就我自己在分类的时候，虽然说我之前都会跟大家讲说 10% 以下的话我会分类在成熟股，但是好事多这 11% 我就会把它分类在稳健成长股嘛。好，那更强的是呢，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稳健成长股的话，我自己会认为你的盈余的成长率，也就是获利的成长率，要高于你的营收成长率，这样才合格。因为你的营收没有办法很大幅度的突破，但是你成本控管，你费用控管的能力一定要很好，你才有办法去累积你账上的现金跟获利。那好事多它每股盈余的年成长率呢，过去十年大概就是 12%， 所以它是略高于它的营收成长率的。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诶，那这样子我是可以接受的。那为什么好事多它可以一直都是维持在这么好的获利能力？你可以看到图面上包括了毛利率，包括了营业利润率，它都是很稳定的，它不会有太大幅度的波动。就是因为好事多呢，他开宗明义的就是告诉你说，我今天我公司的成立的宗旨就是要提供给我的客户最好最低价的产品。所以呢，他遵循了这个低利润大量的定价策略，他透过非常非常低的利润然后去卖给你这些东西。可是呢，因为你买到便宜你也会觉得很开心很爽嘛，所以呢你就会持续的过来消费。而且在这样子的模式之下，好事多的库存它的存货周转率也非常非常低，不到10天。这个意味着就是说，今天呢他在收到钱的时候，他都还没有付给厂商他的钱，他可能他的东西就已经把它卖掉。所以他在这个现金，他在这个财务的周转上面其实也是非常的灵活的，他也不需要去担心库存的问题。而且呢，他也可以比竞争对手就是更好的去跟供应商去谈他的定价，那当然他就可以持续的去维持他稳定的获利能力嘛。所以好事多呢，在整个他的营运的流程里面，他提高他的成本效率，他也很精准的去控制他的费用，所以让他在这个供应链管理上面呢做得非常的优秀，也保住了他自己的获利表现。而且他累积了非常大量的现金，不管在这一次，像最新的消息是他提高他股息 14% 嘛，而且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呢，过去几年他也是屡次的去支付特别股息。特别股息就是我可能今天账上现金很多，那我的股东呢，我就每人一股发个10块美金，那今天股东是不是拿到这个钱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开心。好，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在看那个 Richard 的报道，就是他的那个访问的时候呢，因为他就有提到查理蒙格，大家就知道查理蒙格是好事多过去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股东，他非常的看好好事多，然后也是他的一个董事之一嘛。那这个查理蒙格呢，他其实有指导了，也就是说建议好事多很多的一些商业行为，因为查理蒙格也是非常有商业头脑跟思维的。他就有跟好事多说，其实这个股息啊，你不需要发得太高，你发得太高呢，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投资人来说呢，他在税务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需要去处理的东西嘛。可是大家很喜欢什么？大家很喜欢这种特别股息。你如果偶尔发一次这种特别股息给他呢，你的股东也会觉得很开心。所以你用这种支付特别股息的方式呢，其实是对的。而且他也告诉好事多说，你要怎么样去管理你的房地产，你要怎么样呢去管理你的这些固定资产，然后可以帮助你达到更好的效果。那这 Richard 他在访问里面就说，如果今天好事多要赚更多钱的话，他去买卖房地产其实也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可以赚到更多钱。但是我好事多我经营的宗旨就是我就是要稳健，所以我在稳健的同时呢，我不需要去做这些房地产的一个价差的买卖，我一样可以为我的账上带来非常多的获益。所以你在这些访问跟你在看好事多的财报跟他电话会议里面，你就可以知道这家公司呢，他其实把客户把投资人的钱，把股东的钱，其实真的当做自己的钱在经营的。你会觉得你好像就是在看到书里面那种经典的模范案例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为什么好事多它可以一直在这个市场上面这么强大的一个原因。而且再加上你看，你去好事多你除了买东西之外，你还可以加油啊，你还可以做很多事情，配个眼镜啊，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好事多它等于有一点像是你已经不是把它当成一个零售店了，它等于是一个体验，然后甚至是你可以在里面做很多的事情，吃东西啊，娱乐啊，然后来让这个好事多的会员呢 到店里面的体验都是非常好的。那它的续费率为什么可以那么高？就是因为我今天既然在这里过这么爽，那我当然愿意花这点小钱，我也觉得付得很值得。好，那身为投资人呢，最后我们当然要去讨论一件事情，就是那好事多目前的估值到底合不合理嘛？因为它永远都是这么贵。你可以去看到呢，譬如说像好事多它目前的本益比呢，大概就是40几倍。那这40几倍呢，相比于沃尔玛它可能现在25倍， Target 百货18倍，或者是像这个十元商店呢21倍，所以呢它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高。可是你如果今天往下看的话，通常我们在看估值的时候啊，你不能只是看这个数字。当然我们今天跟同业比，你会知道说它高估，可是它高估的原因是什么，你要找出背后支撑高估值的原因，你才可以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合理的。就像以前我在我的专栏里面有讲过辉达这家公司，那个时候辉达它的股价估值也是比较高，然后你跟 AMD 比，你跟英特尔比，通常大家都会觉得说，太高了，那你就去买一些便宜的。可是你要去思考是，那辉达在当时它估值可以高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它可能市占率特别高；第二个是它可能技术领先；第三个，它可能是有软硬整合。好，那我们再跳回好事多，因为那样有一点离题了。那好事多它比这些公司它优异的原因是什么？那当然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我的会员费，虽然说 Walmart 它也有一个会员，就是那个 Sam's Club，但是呢它这个不是它全面性，就是对于它的获利跟营收呢，它的贡献不是这种全面性的。那好事多是不管你今天是谁，而且它还有会员分等级嘛，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做这个等级的回馈，然后让你的会员可以更支付更多钱。像它那种黑卡的会员啊，通常会比一般的会员消费的金额，我记得好像已经有多达2倍。好，那我们往下看呢，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营收成长。你在看营收成长的时候呢，你还不会觉得有特别夸张，因为呢它跟 Walmart 就是两家这种零售巨头，大概呢过去一年的年增率大概都是在 6% 左右。那你如果看过去3年啊5年啊，你也不会觉得有太大的一个差距。可是往下看差距在哪边，差距就是在过去几年呢好事多它的盈余成长率。你看一年的时候，虽然你会觉得 Walmart 它的一个盈余成长率好像高于好事多，那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它前面基期比较低？可是如果你今天去看它过去3年的这个年化的一个成长率的话，你就可以发现好事多它的表现是不是就大大的优于其他的同产业的竞争对手。所以在这种高成长，也就是说它相对于竞争对手它的成长更高的情况之下，它当然可以享有更高的估值。但是我也不能否认啊，就是以现阶段来说，如果你去看好事多它过去几年它的平均的本益比的话，大概就是在35倍左右，30到35倍。所以现在45倍是不是真的有一点昂贵？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这么高速的上涨之后，我觉得现在真的有一点偏贵。所以投资好事多这一类的稳健成长股啊，我自己通常都是会在拉回买。那拉回到哪个地方去买？其实我在我的专栏啊，或者是我在平常的一些Facebook 的分享里面，其实也都会分享到。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也会把链接放在资讯栏。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介绍好事多这家公司。我觉得除了要了解这家公司它的财务表现之外，我觉得要长期持有一家公司，它的企业的文化也是很重要的。你了解了之后，你认识了这家公司，然后你跟他有没有在同一个阵线上面，就你跟他的那个心灵是不是有相通的，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虽然说大家都说不要跟自己投资的股票谈恋爱，但是我觉得长期投资只要你买在一个好的合理的价格，其实你是可以慢慢的去跟他培养感情的。所以呢希望今天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欢迎在留言的地方告诉我你的想法，或者是你自己对于好事多的看法。那我们之后呢也可以再在其他的影片里面再跟大家做其他的分享。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拜拜。